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保罗啊，我们非常熟悉，他是一位使徒，是他把福音传给了外邦，在外邦人中当中建立了教会。神也透过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这些书信呢，大多收录在新约当中，是新约很重要的部分。保罗是主耶稣的最后一位使徒。是主复活以后，主在天上亲自向他显明拣选的。在保罗被拣选呼召之前，其实保罗在犹太公会，也就是在犹太教大中是非常热心的一个人。他那个时候在他们看来也是为主大发热心，他大肆的逼迫教会，到处抓捕基督徒。保罗是这样一个人。在使徒行传的八章三节就说，扫罗却残害教会，那扫罗后来就叫保罗，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街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被主呼召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逼迫教会的，是到处抓基督徒的。就是这么一个逼迫主残害教会的人，主却拣选了他。就在他去大马士革抓捕这个基督徒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主呼召保罗也送福，从此他的人生就被彻底的改写，从一个狂热的宗教徒转变成为一个外族大发热心被族重用的一个使徒。保罗以前是残害教会的，是逼迫信徒的，现在呢被族呼召以后，却为了族的缘故反遭逼迫，历经苦难。即使如此，从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的信心，他对主的忠心，没有一丝一毫因为受逼迫，因为受苦难而动摇。所以我们从保罗身上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个敬虔的生命。那究竟什么样的生命是敬虔的生命？怎么才能活出这种敬虔的生命？那我们今天就从两个方面来分享。一个方面是敬虔度日，另一方面是扎根真理。题目就是敬虔的生命。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六到十八节，以及三章的十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聚集在你面前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更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美，就求主你的圣灵来运行，来引导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来分享第一个方面，敬虔度日。在刚才读过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当中提到他自己在各个地方，在这里面说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遭遇逼迫，遭遇苦难。他说，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弟兄姊妹， 我们从何等这两个字，我们可以想到保罗被逼迫他遭困苦的那个程度会有多严重。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没有详细的描述他受了什么样的苦难，是怎么被逼迫的，但是在其他信件里面 有提到过。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27节，他就提到他当时那个所受的苦难，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这个他们可能指的其他的信徒，特别是那些使徒。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他下监牢是不是一次两次？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威胁，盗贼的威胁，同族的威胁，外邦人的威胁，城里的威胁，旷野的威胁，海中的威胁，假弟兄的威胁，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比较简略的描述了一下他这样一个苦难。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身临其境，我们可能也没有受过这样的苦。那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么如果把保罗的这些苦拿出一样，哪怕是就那么一样，放在我们的身上，放在你我的身上，对我们可能都是极大的考验。我们愿意不愿意忍受，我们能不能承受得了，都是问题。但保罗都忍受了，这就是敬虔的生命。在我们刚才读过的3章12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受逼迫的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凡事说只要立定心志敬虔度日，都会受逼迫。弟兄姊妹，你只要打算立定心志来跟随主，立定心志来走这条路，你就要做好准备，预备受逼迫。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说不受逼迫，像这么安安逸逸的走过这一生，不可能。受逼迫是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必然要经历的。我们现在可能有弟兄姊妹信主不久，有的信主比较长远，我们可能还没有受过逼迫。那我们是不是立定心志跟随主了？我们是不是敬虔度日了？但是有一天，你如果是有这样的心志，有一天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又会受到逼迫。你会有苦难，所以这是我们躲不过的。在使徒行传的14章22节就说过，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也就是说我们到神那里去，我们要得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十字架的路，没有第二条。而这条路上面有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既然是有这一条路，那么当逼迫临到你的时候，那我们也没有选择，没有选择，没得选，不能逃避。所以我们必须是欣然面对。那么弟兄姊妹，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是欣然面对，不要想着逃避，逃避不了。在马太福音的5章10节也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为了义的缘故，为了主，为了真理， 我们受逼迫，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属于这样人的。这里边三章十二节提到了敬虔度日，那敬虔度日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那么意思就是从这敬畏神的心行事为人，就是我们平时啊，我们心里面是敬畏神的，我们以这样一个心事在我们的每一天好好的度日子，行事为人，无论工作无论生活。那就是说敬虔度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里面的，你的心要敬畏神，另一方面是外面的，就是你的行事为人。所以我们经常要审查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敬畏神，我们是不是还不够敬畏神。从我们生活当中，从我们和神的关系上去审查。所以我们最起码我们敬畏神是从我们聚会不迟到开始，我想这是最起码的啊，希望提醒是没有早点到啊，我们今天就我们开始了还没有才慢慢进来的。我在指出来也批评大家，提前两三分钟，提前五分钟十分钟也没什么嘛，为什么非得拖后呢？我们敬畏神从不迟到开始，敬畏神从好好的去生活去工作开始，这是我们心里面的，未免是行事为人。那行事为人具体 来讲，我们不管做什么不要随从肉体，不要被自己那个私欲所牵引，不徇私情，不跟随潮流，不是世界怎么走我们就跟上怎么走，不与罪恶妥协。我们要拒绝罪，当我们犯罪得罪神时候，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不向罪妥协，不要怕得罪人，在真理面前不要怕得罪人。我们走这条路是唯一的一条路，是十字架的路，这条路肯定很孤独，因为走的人也少，所以我们不可能像不信主的时候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人要我合流。我们要一心一意讨神的喜悦，这就是我们平时的行事为人，是外在的。弟兄姊妹，你只要不随从肉体的私欲，你为了真理不徇私情，你不随从潮流，你不向恶人恶事低头，也不怕得罪人，你总是做神喜悦的事，你只要敬虔度日，逼迫就一定会临到你。既想坚持真理，又不想受逼迫，这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好事，所以我们不要去这就这样的想法。那为什么一定会受逼迫呢？不受逼迫不行吗？因为我们背后我们看不见的那个暗中有两股势力，一个正一个邪。神让我们走正道，而撒旦呢不甘心他在背后作祟，撒旦绝对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所以他一定找一些垫背的，他会千方百计阻挡任何人到神面前。那撒旦那些仆役，撒旦那些追随者，那些不敬虔的人根本不能容忍你敬虔的表现，你只要敬虔他们没法容忍，你只要圣洁他们容忍不了，因为水火不相容，你只要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他们就会逼迫你，他们会想方设法拉你下水，逼着你和他们同流合污。所以我们不受逼迫是不可能的。在三章十三节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那二章十六节说，二章十六到十八节说， 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逼近到更不近前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须弥乃和非礼图，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我们在这个地上经常 听到一句话说，明天会更好，这是人们的盼望。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说，求神来保守，让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这是妄求。那弟兄姊妹，明天比今天更好，可能吗？不可能，只能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世界也不可能变得越来越好。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世界只能是越久越恶，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对这个世界进行终极彻底的审判。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变好的，只能越来越坏。在这个越来越败坏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做？作为主的门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做？神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那三章十三节说提到说作恶的和迷惑人的，那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是什么人呢？十三节后面提到说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而在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他们偏离了正道，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保罗在这说的这个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正是偏离了正道，嘴里面的话就像毒疮一样越来越大，是什么人呢？就是切腹在教会，在祸害教会的假师傅。所以假师傅要远离，他们的道不能听，因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是迷惑人的，是败坏人信心的。他们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因为常也说这个谎话说多了自己都以为是真的，所以这些人谎话连篇说了久了以后，他以为说的是真道，他以为讲的是真理。这些人是既是害人的也是受害的，很可怜。保罗说这等人必进到更不近前的地步，必进到，我们仔细思想，必进到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假的师傅一定会进到更不近前的地步，那什么意思呢？那就说这些假师傅只会是越来越不近前，他不会回转，不会悔改，他们的下场必然是被施行最严厉的审判。神为他们预备的是永久的刑罚。关于这问题我们一会儿还会做深入的分享。那如何对待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生活，如何尽前度日？我们看到就是我走的教会不算太多也不算少，那么也接触过好多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啊，在这个方面就是不以为然，甚至在自己欺哄自己，以为读经了、祷告了、主日参加崇拜了就可以了，至于生活怎么样没关系，这就是好多弟兄姊妹的一个心态。弟兄姊妹，读经、祷告、参加主日崇拜不是走走过场，不是做给人看的，也不是做给神看的，最终是要活出敬虔的生命。敬虔的生命对于你、对于我、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关系到你我最终的结局。不敬虔的结局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也都知道， 不敬虔的人都要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呢？是地狱，是硫磺火湖，里面还有虫子去咬。这个地方是神为那些不幸的人，为不敬虔的人所预备的永久的居所。凡是不相信福音、不信基督的，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么信了主以后，也在教会里面不敬虔的人，也是这个地方。可见我们信了主以后，真的要活出敬虔的生命。在这个火湖里面，每时每刻都在被火烧、被虫子咬，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而且永远没有叫停的时候，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一旦落入这样的结局，去把眼见一下，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小事，这样的情况我们光想一想都觉得可怕。我们现在还没有人经历呢。所以我们总要时时刻刻的来提醒自己，要敬虔度日，要活出敬虔的生命，不能随从肉体，不能随从我们的私欲，我们想干什么干什么，不能在真理面前来失去自己立场，要不徇私情，更不能跟随潮流，不要跟这个世界走，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多，它会干扰我们，影响我们，不与罪恶妥协，不要怕得罪人，我们宁可得罪人，不能得罪神，一心一意讨神的喜悦。敬虔度日是敬虔生命具体的表现。那敬虔生命怎么看出来的？那看我们是怎么度日的，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是怎么行事为人的，我们工作又是怎么对待工作，对待我们同事。那敬虔的生命是一定是扎根在真理里面的，所以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扎根真理。三章十四节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特别是十六、十七节，我们弟兄姊妹大部分都非常熟悉。我们仔细思想这段经文，其实讲到了圣经真理是怎么回事。我们读经、查经、听到、学习的真理，我们要领受，要存在心里。那这段经文呢，其实讲了圣经的三个功用。我们看第一个功用，第一功用是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那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怎样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拯救世人，我们又是怎么因信得救的，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就是得救的智慧，都启示给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走的是怎样的一条恩典之路，也明白自己是如何得救的，这是第一功用。第二个功用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里边提到了教训，教训指的是圣经从正面来教导人、引导人。 那除了正面还有督责，督责呢就是从反面来责备人。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常常看到神的话那么就像那个箭一样扎在我们的心里边，责备我们。使人归正，那意思就是叫人回到神的正道上面来，不要走世界的路。我们一旦走着走着不小心偏了，走到世界上面，我们赶快回到神的路上来，这叫使人归正，也是圣经神的话。教导人学义，这个意思就是教导我们过敬虔的生活。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里面既有正面的引导，也有反面的责备。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神要让我们回到他所指引的正路上，敬虔度日。这是神要我们做的。那圣经里面从头到尾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在这儿。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听好听的。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不好听的不愿意听，那些讨好自己的话我明明知道是谎言也愿意听，这就是我们人。那些责备警戒人的话，明明知道是为了自己，对自己有帮助，但就是不喜欢，甚至还反感。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我们信主了以后好多时候还是这个样子，确切的话不爱听。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对教会是挑三拣四，那挑选教会呢没错，我们真的要挑选，不是我们看到一个十字架就进去，挂十字架的不一定是真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挑选。但是有些弟兄姊妹挑选的标准呢，不是看教会是不是讲真道讲真理，是对自己的生命的造就是不是有帮助，他看什么呢？看这个教会所讲的，自己的耳朵听了以后是不是舒服。就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二到三节，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一个教会必须专心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为什么必须这么做。我们看一下这两节经文是怎么说的，就是彼得后书的四章二到三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从政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弟兄姊妹，当我们被责备、被警戒、被劝勉的时候，耳朵一定会不舒服。但这对我们有益处，这也是一个传道人、一个教会必须做的。如果一个传道人不去劝勉人、不去警戒人，显然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一个教会不是这样的，这也不是神的忠心的教会，甚至不是教会。那就当我们自己的教会来说，我们教会现在建立两年多了，马上就快三年了。这两年多其实进进出出的人不少，但留下来的呢，我们现在看到不多。我们不能说是离开的都是厌烦从政道理的人，都是不听劝诫人，我们不能这样说。但我们可以肯定，有不少是不愿意受责备的，不愿意被劝诫的。我们前面也讲过，有几个是我们劝了以后就离开的。弟兄姊妹，圣经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唯一标准，离开了这一标准，我们的生活必然会出现混乱。所以我们当其他弟兄姊妹那劝我们的时候、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耳朵再不舒服，我们忍耐，我们静下来听一听，听完以后思想一下， 看我们身上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有我们就改，没有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谢谢主来差遣这样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第十七节说，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声音是哪儿来的？好，我再听了一下，听了一下音。第十七节说，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圣经的第三个功用。这个功用就是教我们装备好，得以完全是教我们装备好，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行神意中看为美的事。那具体讲，得以完全的意思就是在真理上扎根，装备好自己。行各样的善事好像好理解。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一节就提到，怎么才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圣圣洁洁的做合乎主用的贵重的器皿。然后行出合神心意的事，这个要求很高啊。自洁，我们要自己要让自己变得圣洁，当然我们要靠得住，脱离那些卑贱的事。这个卑贱事是所有神不喜悦的事。上面讲的圣经的三个功用，第一个是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第二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第三个是教我们装备好做足贵重的器皿，行神喜悦的事。圣经之所以有这样的功用，是因为圣经它有至高的权威，圣经是真理，是神的话。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也提到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这就是默示的意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就是人被圣灵感动然后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圣经虽然是透过人写出来的，但根本不是出于人的思想，不是人的智慧，真正的作者是神。我举个例子，特别是孩子们就好理解了。我们现在可能文盲比较少，就是不识字的人比较少。那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或再早一些那个农村呀，不识字的人很多。我记得我工作以后在很远的地方，那么当时没有现在这样的媒体，那只能通过写信、信件、邮寄来彼此来传达这个意思。所以我和我的父母家里面通信的时候，我收到信的时候，我知道这封信不是我父母写的，是找人代笔的，找村里面的一个还有文化的人，然后把他们的意思表达出来。所以那封信我知道不是写信的那个人的思想的想法，是我父母的想法。所以圣经呀，就是这个意思。圣经是神感动人，人把神的话写出来，人仅仅是执笔的，那么作者是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意味着圣经里边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神的，没有一句话不是出于神。神是信实的，所以圣经里边的每一句话也是千真万确的，圣经没有错误，没有任何错误， 如果有人否定或篡改，那就是异端，否定一句都不行，篡改一句都不行。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哪一个人所讲的这个圣经真理是不一样的，你听了以后怪怪的，我们就要注意了。如果他所讲的和圣经真理不一样，那不管他多有激情，他的口才有多好，你都要远离，不要被假象蒙蔽。因为我们上面分析过，在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就提到说，这的人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他们偏离了正道，在败坏你的信心。那三章十三节又提到说，他们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而且越来越恶，他们在欺哄你。弟兄姊妹，撒旦是非常的阴险，他知道如何去坏坏，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动手破坏力更大，所以他在教会安插了很多的假师傅，把那个被子呀放在教会里面，放到麦子当中。撒旦常常扮作光明的天使，那么他的这些仆役呢也一样，他的仆役这些假师傅也是很会伪装，让我们看上去他非常的热心，很有爱心，好像在为主做发光，也很会讨你的喜欢。但是如果真理的根基不扎实，就容易被他们迷惑欺哄。撒旦的招数很多很多，更为阴险的是在培养传道人的神学院下手。撒旦真是很，这招非常毒。撒旦就用一些所谓的神学教授把他放在神学院，然后影响外来的传道人。而有的这些神学教授呢，还在教会里面牧会，还讲道，所以他们不仅直接来祸害教会的信徒，还在源头上来祸害迷惑神学生，将来再祸害教会。就我们从属灵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撒旦真是非常阴险很多，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下二章十六到十八节，保罗特别提到了两个人，就是徐米乃和腓力图。那么这个徐米乃和腓力图是什么人呢？保罗为什么在这儿指名道姓呢？我在其他小会时候就经常提到，就是牧者不让信徒就提名道姓，特别是我们不要提名道姓，是我们弟兄姊妹软弱时候，我们不要在弟兄姊妹面前来提名道姓。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有些人保罗提名道姓。那么保罗把这个人这俩人指出来，到底他要向提摩太，甚至透过提摩太向众教会众信徒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再分析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徐米乃和腓力图到底是两个什么样的人。十六节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十七节马上就说到徐米乃和腓力图，包括这两人在内的那些人，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来越大。那紧接着十八节就说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复活的事已过，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句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异端。这复活的事已过，意思就是说将来就没有复活了，已经过了，将来没有复活。如果将来没有复活，我们还谈什么盼望呢？死了以后再不可能再复活，就没有盼望。所以他们是异端，也就是说这个徐米乃和腓力图是异端。而且这两个人绝不是普通的信徒，普通的一个人物， 他们在教会当中他们有影响力，他们可能在公开场合或者是私底下做起了师傅，那是假师傅。假师傅在旧约时代叫假先知。那么所谓先知，什么叫先知呢？先知就是奉神差遣向众人传讲神的话，这样的人叫先知。那先知首先是奉神差遣的，然后要传讲神的话。那奉神差遣的意思就是神让他去做的，是神许可的，神给他这样的权柄。我再讲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加拿大这个律师或者国内的律师，律师不是说我法律懂得很多，我法律都通，所以我就去做律师，行不行呢？不行，你必须考律师证，你有了律师证你才可以做律师，不是说我们懂得就可以去做。那么老师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加拿大的，不是说啊，我上了大学了，我本科毕业了，我研究生毕业了，啊，我是读了博士了，我会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到学校教这些孩子吗？不是的，他还必须考一个教师证，有了这个证才有资格去做教师。所以这个先知也是，做师傅的也是，那今天做传道人的，是神差遣你，差遣了他，然后给了同意他，让他去做，他有这一个证件才可以，但这个证件不是看得到的。所以好多人就是以为我读了圣经了，我也明白圣经里面这些道理，我也知道，我就可以去教导人了。不行，如果做了，那就是假的，假师傅。师傅就是老师，就是教导人的。那教会里边做这个师傅的有哪些人呢？传道人，有传道人，有组织学老师，这是教会里面主要的一些师傅，以及在团契当中以老师的姿态讲解圣经的，这些都是老师。就是你只要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的这个场合，你是以老师的这样一个资格去教导圣经，去教导人，那就是做了师傅。保罗提到的虚弥奈和腓力图是异端，绝不可能是神的差遣。神差遣神许可的，他不会走到这条路上。他们是擅自做起了师傅。因为虚弥奈和腓力图是假师傅，并且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保罗才特别提了出来，目的是让教会防备他，防止更多信徒的信心被他们败坏。关于假先知、假师傅啊，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有很多的经文，有大量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说这件事情。那神为什么这么重视呢？因为无论是对旧约时代的以色列选民，还是新约时代的教会，假的先知、假的师傅，他们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神要我们防备。我们下面就单单拿出几处经文就可以看出有多严重。小册经文非常多，我们就列出 几段来。我们先看申命记的13章1到5节，刚才姊妹也读过，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写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所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写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我们先看这一段，这就说明 那些假的先知、假的师傅，他们也可以行神的奇事，也可以有时候还应验。但是虽然你看到他应验了，你不能听他的话。那么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的七章的时候就提到，主说不是还主啊主啊人都可以进天国。那么有人说是主啊，我不是在你，我不是奉你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就说这些假的师傅，他们也有能力行出许多异能，他们也有能力去医病去赶鬼，他们是奉主的名，但是主没有给他们这个权利。他们口头上是奉主的名，其实背后是邪灵那个撒旦在做工，撒旦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看这哪个弟兄姊妹身上发生怒的神迹奇事，神给他托什么异梦，我们要小心啊！我们不能说他肯定是，也不能说肯定不是，我们要小心，从别的方面出来辨别，那看他是不是有金钱的生活，是不是持守的真理。那下面接着看，说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这就我们看到说神为什么允许这些假先知、假师傅来欺负在教会、欺负在我们当中？原来神是要借着他们来试验我们，试验每一个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爱神。所以他们仅仅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来检验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爱神。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转靠他。那先知或是做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也就是说，在旧约时候啊，假先知是要致死的。我们看新约时候，神是怎么说的？神透过彼得，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经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族，他们也不承认。”结局是自取速速的灭亡。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二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正是十四节，正是被咒诅的族类。我们再看一节，犹大书只有一章，十到十一节，说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由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儿提到了畜类，畜类什么？畜类就是那些动物，是没有灵性，因为神造动物没有把那个神的口气吹到他鼻孔里边，所以动物是没有灵魂的，死了就死了，就是死了以后就像灯灭一样，正是那样，没有灵性。那么神在这儿就说，这些异端啊，这些假先知、假师傅，就像是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没有灵性的畜类，那就是这些人没有好的结果，他最后就是死亡。不可能到从哪里去，是有祸了，走了该隐的道路。我们知道该隐是第一个杀人的，是亚当的第一个儿子。该隐的道路，该隐就是一条死亡的道路，说这些人走的路就是该隐路，最后就是走向灭亡。巴兰把错谬的直奔，最后路也是灭亡。可拉我们这儿不具体分享，那么在旧约里面提到他是背叛神，去带领人在摩西跟前造反，他要代替摩西，最后也灭亡了。 我们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下，没有一句经文是劝勉假先知假师傅悔改的。遇到假先知假师傅都是斥责，是要治死的，说他们生来是畜类，是被咒诅的，下场是自取速速的灭亡。神对他们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不是说神不给他们机会，而是神知道人呀，一旦做起了假师父，是受不住手的，是不愿意放手的，是不会悔改的。那些做了假师父的是最怕这些经文，最怕听到这些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认为这个灵命有多好，不管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对圣经有多熟悉，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没有神的差遣，我们千万不要凭着血气，凭着所谓的热心去做师父。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做组织学老师，不客气的讲，现在教会里面多数的组织学老师是神没有差遣的，组织学老师是应该神差遣那些牧者去做的，但是现在好多教会把这个工作让普通弟兄姊妹去做，自己不得做什么，就加几片道而已。所以我们要小心，但是神一旦差遣我们就要起来为神去做事。你可以分享对圣经的领受，这是可以的，我们对圣经有什么领受我们可以分享，也可以和弟兄姊妹们一起讨论，这都没问题，但是不要以师父的身份去教导。假师父因为没有神的差遣，所以也就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他们没有能力用正义分解神的道，他们在教导的时候完全是主观臆断，乱解圣经。所以我们一旦被他迷惑了，我们的信心就被败坏了。如果我们不能回转，最后那个假师父的下场就是我们自己的下场。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防备。那么我们刚才在读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的7章15到20节就提到了，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7章15到20节，主耶稣怎么说的？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非常清楚，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确实残暴的狼，我这打错了啊，是确实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主耶稣在这里面用了好树来比喻真的先知，坏树比喻那个假的先知。这个坏树呢，最后要砍下来丢在火里，也就是假先知最后结果就是硫磺火湖。这次清楚告诉我们，那真先知呢，是神所差遣的，神给了他权柄，神给了他权柄，也给了他能力。所以真的先知、真的师父、真的传道人，他有神的保守，所以他一定会按照神的心意去传讲神的话，他不会违背神的道。而假的师父，你虽然看上去好像先知，甚至比真的还要像，但他是披着羊皮的狼，是那棵坏树，不可能结出好果子，下场是被丢在火里。这主耶稣啊，要我们防备假先知，防备假师父。 那么家的先知，家的师父，神有没有差遣，我们不知道。那怎么防备呢？主耶稣也不会告诉我们说张三是真的，李四是假的，而是给了我们一把尺子，用这把尺子一量，你就知道张三李四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把尺子是什么呢？就是看他所结的果子，用果子去辨别。如果他结的果子是好果子，那就是真的；果子是坏的，那就是假的。那么这问题来了，果子代表什么呢？果子主要是体现在他有没有敬虔的生命。这果子就是敬虔的生命和他对真理的持守，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在敬虔度日。你从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在真理上有根有基。所以辨别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他生活上是不是敬虔。不敬虔的生活有很多方面的表现，比如跟随世俗的潮流，他在教导的时候也是常常用世界上的价值观来看问题，引导信徒。我们在这场文艺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家师傅是怎么去引导弟兄姊妹如何对待这场文艺的，不是带领弟兄姊妹到神面前悔改，而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去打针打针打针。那鼓励打针的不能说是全是假的师傅，但是假的师傅一定会这么做，随从世俗。那还有表现就是当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他怎么辅导呢？他会把心理学把心理治疗掺杂进来。弟兄姊妹在多伦多我们看到好多有组的那些是搞心理学的搞心理治疗的，这些人百分之百是假的。我们靠神就够了，神的话就有能力，还用什么心理治疗，把心理学那一套拿过来他们用这个来辅导你。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在真理里面去寻找答案，求神来治疗。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当遇到冲突的时候，只要不牵扯他的这个利益，他是宁可得罪神也不愿意得罪人。所以他们很会讨好人，在教会里面就讨你的欢心，讨好你，老好人等等等等。我们在看他有没有敬虔生活的同时，我们更要看他对真理的持守是怎么样的，他的教导是不是合乎真理。有的假师傅很会伪装，表面上很敬虔，披着羊皮难以分辨，但在真理上他是隐藏不住的。你只要用全备的真理一量，他就会原形毕露。那前提是你自己在真理上要有根有基，你的生命必须扎根在真理上。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正好印证了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所说的他再来之前的预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越往后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属灵环境越严峻，撒旦会变本加厉逼迫我们，坏坏我们。那我们怎么办？谨慎，但不用怕，因为撒旦再厉害也打不过神。我们有神保守，无论撒旦有多狡猾多阴险，我们只要用一招就可以让他致命。 那就是用神的话装备我们自己，扎根真理，敬虔度日，活出敬虔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敬虔的生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敬虔度日，也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道，让我们能够学会分辨，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耳，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在撒旦毁坏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是非，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让我们始终走在你赐给我们的正路上，不偏离左右。所以我们也常常的软弱，当我们偏离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求主你来差派弟兄姊妹来劝勉我们，来警戒我们，当他们劝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愿意去听他们的劝勉，愿意将你的话存在心里。我们感谢主，求主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见你的容面。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